防范中共突袭，台湾撤猪案组研究以巴冲突。四通桥事件一周年，彭立发亲属都受到株连。南韩谴责中共强制遣返600多名脱北者。中方不愿提以哈冲突中国公民遇害。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3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好多都是代谢问题。这一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方连结，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中东地区的以巴冲突受到台湾国防部的严密关注，一个特殊专案小组已经被组建，估计对台湾防范共军的突袭带来莫大帮助。同时，美国在台海对中共的震慑没停止。
中东地区的以巴冲突受到台湾国防部的严密关注，一个特殊专案小组已经组建，估计对台湾防范共军的突袭带来莫大帮助。同时，美国在台海对中共的震慑没有停止。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12号说，对于以巴战争很突然开打，国防部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研究分析，因为国防部对各国有军事行动都会注意，包括去年俄乌战争，现在是以巴战争。他特别提到，以巴战争带给台湾两个启示，一个是情报工作真的很重要，台湾国防部有了情报之后可以做很多的预应，也包括是否能够阻止战争的发生。第二个是两日都看到媒体报道人员伤亡，尤其百姓无辜死伤，真是惨不忍睹。这一个也带给台湾很大的启示。他说，台湾国防部要讲备战不求战，台湾备战无所备，但大家共同的期望都是避免战争，这个是国军一直有的态度和作为。当媒体问到美国去以色列增援，而中共最近动作又频频，中共是否对台湾会有些动作时，邱国正告知，国防部在这方面从头到尾都没有停过，国军不会保持很乐观或者是极度悲观的态度。因为任何一件事情评论都要有征候，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咁喺征兆出嚟之前，国军会严密监控。如果有监控到乜嘢征兆出嚟，国防部要应对。这个系国军嘅本务工作。对于呢一次以色列一日内动员300,000名后备军人，邱国正回应，国军的动员都已经有规划，而且国防部按照以往动员教育召集经验，报道率几高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陈文甲副教授亦认为，之前战争都可能由一件小事慢慢升级，能有所防范。中东这个冷不切防就发生的冲突，令人联想到台湾，特别是用火箭弹突袭。中共部署在东部战区的是101双型火箭炮，射程最远大概600公里，相当于打到台东，因此台海屏障没有优势，就更要强调人员情报。他指以色列都是因为情报工作依赖于科技为主，忽略了人员情报的部件，没有内线，没有掌握哈马斯内部采取的军事行动，包括训练组织、训练到作战等。因此台湾应该以此作为前车之鉴，他建议政府机关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侧重于人员情报部署、内线的部署。此外，他认为中共要攻台可能会有三部曲。咁第一步当然就是加强环岛的对台实战演练，然后组织佢的联合作战能力。第二步当然是封锁孤立同轰炸瘫痪。第三步是所谓两栖登陆同岛上作战的联合战斗行动。 咁样睇嚟，中国而家对台湾第一阶段已经达到，接住就进行封锁孤立同火箭炮轰炸。陈文甲副教授话：台湾而家要做就系先去检视共军最近联合军演嘅戏法、战法、战略，审时度势，确立军事防卫战略，然后提升武器性能质量。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大陆情报工作的力度，精确掌握中共对台湾的军事预警动态，杜绝和防范中共未来武统台湾的一个个行动。唯有加强对中国对台的军事预警是最重要的。在台湾研究分析中东之战的同时，美中在台海的角力没停止。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宣布，一架 P-8A 海上巡逻机在台湾时间12号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美方强调，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进行行动，维护各国的航行权利和自由。该机飞越台湾海峡，展现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原则的坚定承诺。台湾国防部证实，一架 P-8A 反潜机在当日上午沿台湾海峡中线由南向北飞行，期间国军紧密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情况正常。
北京四通桥事件就快满一周年，网名彭在州的彭立发依然下落不明。目前他的妻子、女儿、家属等都被株连监控。律师认为家属被监控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流氓黑社会的行为。
去年的10月13号上午，彭立发在北京繁华的四通桥挂出了两条长的横幅，一条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之后被警车带走。彭立发被捕后，中共当局封锁和这位抗议者及其抗议事件相关的一切信息，对他的亲属、朋友及乡亲实施严密管控。美国之音近日得悉，彭立发仲在生，但目前无法确定关押地点，亲友无法为他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彭立发的妻子韩阳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目前仍在北京，他们每日上落班和上落课都由专车接送，行到哪里都有当局人员跟随护送，个人手机都已经被收缴，只是用当局配发的手机，说是将他们保护起来，实际上是失去人身自由。彭立发的兄弟姊妹都在黑龙江泰来老家务农，事发后都被警方传唤问话，并被隔离监控。过年期间亦被禁止参加家族聚餐，不准互相谈论和彭立发有关的事。消息人士话俾美国之音知，彭立发家族中有人指需要外界关注声援，希望媒体持续关注彭立发及其家人被非法剥夺自由的事实。另外，目前居住在荷兰的关注彭立发行动协调人林生亮曾经说，9月27号一位叫彭毅平的退伍军人在乘坐出租车进入泰来县，想探望彭立发的家人，当日就失联被便衣捉走。对此，在美国的前中国律师梁少华指出，彭立发的妻子及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作为家属受株连，他们被监控限制自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他说彭立发的家属、妻子韩阳和女儿受到非法拘禁，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是一种流氓黑社会的行为。另外，梁少华说强迫失踪一年多，根据中国的刑诉法有规定，包括拘留、逮捕是一个黑洞的状态，他其实已经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刑诉规定，亦违反国际保护所有人的免受强迫失踪的国际公约，这些都是处于一个违法状态。梁少华说，独裁政权不可能千秋万代，因为之前那个纳粹特别厉害，迫害了很多人，几十年过去，那些作恶的人一个一个都要清算，中共这些人最终都要被清算， 就是说你做乜嘢事还是要本住法律，本住良知去做。有人权倡导者指出，四通桥事件播下了后来群起响应的白纸运动的火种，开创了首次民意迫使中共改变政策的先例，意义重大深远。
据朝鲜日报报道，中共政府在9号晚将关押在吉林省和辽宁省监狱的大约600名脱北者送回北韩，这个是中共在疫情之后首次大规模地遣返脱北者。
据南韩民间团体北韩正义连带透露，9号晚上6点至8点，中国公安用卡车载着脱北者通过吉林省的珲春、图们、南平、长白山和丹东海关突然遣送返北韩。据消息人士称，在杭州亚运会闭幕式之后，如作战般快速将脱北者遣返。另一位消息人士指，为了保密起见，中共政府在遣返几个钟头之前先至给被关押的脱北者做遣返准备。被关押在珲春监狱的脱北者在遣返三个钟头之前通过当地公安向中国籍家人哭住请求帮助。据悉，中国这一次使用民间卡车将脱北者遣送返北韩。中国在8月底启动脱北者遣返工作，当时调用两架大巴遣返90几名脱北者，目前遣返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共送回2600人。据联合国和北韩人权团体推算，新冠疫情期间被捕并被关押在中国监狱的脱北者人数大约是2000多人。被关押在中国的脱北者一旦被遣返，很有可能被关入监狱或政治犯收容所等，被处以极刑。因此，联合国和北韩人权团体一直敦促中共政府停止遣返行为。有家人在中国被捕的脱北者致信韩国总统尹锡悦，要求阻止中共强制遣返。南韩统一部部长金英浩再次重申，南韩愿意接纳所有愿意去南韩的脱北者。外交部长亦表明立场，称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尊重脱北者的意愿，不能够强制遣返。但中共无视南韩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将大批脱北者强制送返北韩。据外交消息人士称，中共在朝鲜劳动党成立78周年的前一日晚上，突然间遣返600几名脱北者，相当于为朝鲜劳动党成立纪念日献礼。从北韩逃到南韩的李韩星，现在是一个宣传改善北韩人权状况的组织的成员，住在首尔。他曾经指，国际社会应该关注住在中国的脱北者，并尽可能营救那些脱北者。他说，在北韩讲错一句话，全家人就会在半夜被秘密带走。在南韩，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谈论国家政策。他认为这个体现了真正的自由。简单地说，自由意味着能够作为一个真正的个体生活，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压迫。他希望北韩人民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享有自由，过上人道的生活，北韩和南韩能够繁荣统一。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平民遭受杀害，海外国家的公民亦都受到袭击。海外国家纷纷谴责了哈马斯的行为，但中国外交部仅表示正在确认，提醒中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号下午主持例行记者会时，只有3名中国公民在以巴冲突遇难，两人失联，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之后党媒央视的报道亦没有提到中国公民遇害。对此，原大陆人权律师吴超平表示，如果中共是恐怖袭击的参与者之一，他当然不希望被国内的民众知晓华人死亡的消息。中共亦都不表示谴责，就是表明了他对哈马斯的恐怖行径的一种支持。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认为，中共仲在考虑多种因素， 所以不会轻易谴责哈马斯。李林一对新唐人说，伊朗、俄罗斯和中共本来就和巴勒斯坦关系比较好，而且亦是共同反美的，他要去谴责哈马斯等于会得罪俄罗斯和伊朗。另外，中共确实亦有一个不干涉内政的讲法，就是因为他不想被别人来干涉台湾。再有一个就是一带一路论坛，这个月马上要进行了。你说他去那里谴责哈马斯，得罪所有的阿拉伯领导人，最后阿拉伯那些领导人都不来了，他这个面根本就落不到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